南希佩洛西议长不顾北京一再警告，同洞客成功访问台北之后，中国军队在台湾岛周边大举展开实弹军演和连续数日咄咄逼人的封锁，发射的9至11枚导弹之中有5枚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引发日方的严重抗议。美国和7个集团其他成员一致要求北京克制，停止这场危害区域和平稳定和升高紧张态势的军演活动。在这个之前，北京当局展开了激烈舆论攻势。前党媒小报总编辑《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提议派军机伴飞，甚至扬言击落佩洛西座机，击沉美国航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佩洛西若访问台湾，中国军方不会坐视不管，将严阵以待。网络作者卢迪在评论佩洛西访台的文章之中表示，怀疑胡锡进、赵立坚这些人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级黑。文章写着话，习近平就是再蠢亦都蠢不到这个份上，何况他正是直盲目求连任的关键时刻，怎样可以还会希望挑起大战呢？唯一合乎理性的解释就是，这些人都是传说中的反习势力，故意将他放在火炉上面烤，诚心看他的笑话。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场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的台海危机，和北京一些鹰派文人的高调威胁和声称东升西降提倡斗争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密切相关。网络作者项东亮近日发表批评中国战狼外交的博文，指外交工作从根本上就是反战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要设置一个鼓吹战争的外交部，打仗那些是国防部的事。外界正是密切关注习近平近期的动向，对他在中共20大之后去留传闻，喘息不断，众说纷纭。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人士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形势的一再误判导致很多极端民族主义的五毛和爱国粉红精神崩溃，如丧考妣。
小五毛啊，自干五啊，还挺支持的。现在你连这些人的韭菜你也割，党内的这些人你也全给得罪了。现在就是完全的里里外外的不得。
这位资深民运领导人指出，这次台海危机正是赶上北戴河会议，对这位中共总书记争取连任的图谋好不利。魏京生说，
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就是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我估计他们就要开始发难，然后20大上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在这段时间被削弱很多，那么20大他想连任本身这就有点不合理不合法。
魏京生说，这些对于那些反对习近平的人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他估计他们就开始发难，然后20大上面习近平的力量可能会被削弱很多，他想连任本身就有些不合理不合法，他连任的希望可以说是降低了，就是因为他连续的误判，他愤怒的出兵的做法给他带来的实际上就是20大上连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局势和中美关系乃至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都急剧恶化，引起了民主世界的强烈反弹和忧虑。冯崇义分析指出，中国军队在台海军演只不过是在这里演戏，而且是虎头蛇尾，但是凸显了习近平蓄意以武力踏平台湾来实现他的统一大业的野心，但是封锁国际商业航行通道或者武统台湾，无论就经济利益或是国际秩序来讲，都是美、欧、日、澳等经济体和海洋国家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
因为这些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这些都是海权国家，这个海上通道是根本之，就是这个台海是一个国际水域，不能受封锁的。
冯崇义说，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将台海关系的紧张、剑拔弩张的状态归咎于中共，在他们眼中都将保持现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诉求，但是中共目前将武统台湾这步棋公开讲了出来，这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使用武力拿低台湾，这个在国际社会是不可接受的。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宣称台湾是一个有待和中国大陆统一的省，并提出将会以一国两制模式将为统一之后的台湾提供 更多的自治权。8月10日，中国国台办发布第三份白皮书，仍然称愿意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又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非和平方式将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作出的最后的选择。白皮书称台湾民进党当局的谋独行径挤压了和平统一的空间，是必须要清除的障碍，并称美国和其他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企图注定会失败。观察人士还注意到，新版对台政策白皮书之中并没有好像以往这样承诺不会在统一之后向台湾派驻军队或者行政人员。这份白皮书被认为中国大陆方面掏空匕首现开始磨刀霍霍，几乎将武统台湾搬到台面上。新的台海危机将中共的战略外交再次同随着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国际威胁联系起来。有评论人认为，习近平奉行的对外强硬路线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破坏诚信，将全世界人都推向他的对立面。2021年1月1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对西方核心观念构成独特的威胁。他再次强调，对于中国，无论他们讲什么，美国都必须不信任并加以核实。外界视为头号战狼的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发文对习近平表忠心，称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解决全球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人类发展和进步凝聚了共识和合力。王毅仲写着话，外交战线重点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政策体系，为履行中国的大国责任和国际义务提供行动指南。新近出现的一份网传的帖子，对习近平上台执政十年来的各项工作予以归纳总结，其中包含了7项涉外涉港台决策的失误，就是一带一路、斯里兰卡破产、政府被推翻、巴基斯坦濒临破产、武则而中亚投行大量减免国际债务血本无归、千人计划被当作是间谍的名单、而香港失去国际自由港和金融中心地位、台湾问题和平统一已无可能、国际关系欧美日印澳成为敌对的关系。冯崇义在一篇评论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的文章之中指出，这位中共领导人在两个基本面上面向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回归。文章又说，一个基本面是政治挂帅，狂妄无知地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争当世界领袖，另一个基本面是将时势归结为东升西降，进而和发达的民主世界为敌，和独裁政权以及怨恨新方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结盟，以营造有利于中国极权党国生存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秩序。文章认为，从这样的荒唐立场出发，习近平政策散布民族危亡的论调，不断推高民族情绪，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进行大规模填海造岛工程及相应的军事部署，以便向太平洋延伸中国的海军力量，并控制重国际海运航道，通过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制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投资和贸易体制，摧毁国际条约和承诺，强行将香港大陆化，并不断派遣军舰和战机绕台，而使到台湾海峡剑拔弩张，将中国的国运和俄罗斯以及北韩等国家捆绑在一起，而得罪文明民主的世界，肆意违反国际规则和契约，并明目张胆地偷窃西方先进技术，通过战狼外交的恶言恶语抢夺国际话语权，操纵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组织，通过统战手段腐蚀和削弱西方世界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正是因为如此，冯崇义指出，民主世界重新集结对中共党国进行围堵。
发达国家的国民对中共是反感态度的80%左右，这个是拜习近平之苦，就是因为习近平上来以后是对内搞计算浮币倒行逆。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 目前看來，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在堅持國內動態清零和解決台灣關係問題上面進行兩場的豪賭。魏京生認為習近平文化水平不高，起用的外交班子亦都沒有水平，而且這位不斷折騰的中共的領導人將從主張不折騰的胡錦濤手裏面接過的一把不是這樣的爛牌打到更爛。這位民運領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習近平可能是中共的末代皇帝，華國鋒式的體面下台，退休是他可能得到最好亦都是代價最少的結局。
最好還是在二十大以前就主動讓位，不要再搞第三任了，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可能至少相当多的人还可以让你维持下去，让你平安。
众多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十年前大不相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和江泽民时代以及胡锦涛时代相比遥不可及，经历了香港剧变和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的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战前夕宣称不是盟友，性似盟友的中俄關係上面不封頂，關鍵時刻企錯隊，催生了當今世界的天下為。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